然可能在这里的大部分人昨天晚上都不是睡得太好，但是呢，我们感谢神，今天仍然给我们有这样子啊喜乐的心啊，也求神啊家庭给我们有力量啊，让我们虽然没有睡好，但是仍然有足够的精神体力，那一起的来学习。那我想呢，真的是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啊，是神的恩典。那昨天也讲到了家里一些很重要的元素啊，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一起的来建立这个关系。而在这一个家庭的建立里面有很多啊很多重要的因素，那其中当然啊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化的啊那个家庭，基督化的生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那种态度去处理事情啊，处理我们所有的关系。但我们也提到在一些的关系当中呢，总是难免会有冲突的时候。那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看的啊这个主题就是合家欢的障碍是什么？哈，是哪一些方面呢？会带来一些的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那种家底的那种呀，给我们的那种轻松，给我们的那种的啊安全，给我们的那种温暖。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家也都觉得沟通很重要。昨天大家也都说过沟通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呢，就在沟通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呢？就会有冲突啊。那很多时候我相信呢，我们中国人呢对冲突的那种态度呢，很多时候可能呢都会比较回避的，或者就是觉得不舒服的，不喜欢的啊。那我自己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面对冲突的，即使不是我自己有冲突，跟别人有冲突，我看到别人有一些不冲突的时候我就很紧张了啊。在开会的时候，不是我自己跟别人有意见不合，而是当别人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在那里就会觉得很不自在了，然后我就很希望啊没事没事啊。那我发现其实这一些处理冲突的方式呢，我们是在不断的可以来成熟，可以来啊改变的。那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啊一起的来学习怎么样的去面对啊，去处理冲突，然后呢也能够重建啊重建关系，重建如果是真的是我们说过的无可避免的每一个家哈、啊、每一个家，因为我们都是这么样的不同啊，有不同的性格，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会有冲突的产生，但是不要怕，不要怕这些冲突，只要我们懂得去处理的话呢，其实呢，可能在这一些的情况底下，会帮助我们更加多的彼此认识，也让我们的关系呢，能够更加的巩固。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希望在这50分钟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的。那下面这里呢有很多经文，那这一些经文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来不及一一的去看。但是大家呢，如果是有啊，你们要抄下来的话呢，也可以，要拍照片也可以，好像有一点，会不会看不清楚？可以吗？可以。要不要关灯？把灯关一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应该是前面，可能是在前面。好一点啊、哦，好一点，大家拍了之后就可以再开灯，然后要不然可能大家会想睡觉。好，那这一些经文其实待会大家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就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哦。我们待会儿在内容里面也会有提到一些，所以呢，你就是先把它抄下来。好，好的，那我们。大家拍好了吗？拍好了之后我们就往下看啊。那所以呢，我们就一起的来啊，来认识一下。那他们说呢，我们呢可以啊，可以分成哈、啊，一般呢我们可以把一些冲突呢分成5种5个类型哈、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呢有一种人呢，他会是属于这样子争斗型。那争斗型的人呢，就会。以一个鲨鱼来作为他们的那个代表哈、啊，代表动物。那争斗型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主要的象征是什么？他们只是求要达到那个目的啊，目的，然后不惜啊， 在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伤害到伤害到对方的。那这一种人呢，他是目标导向的，就是说他只是达到他的目标就好了，他不会太重视与别人的关系。所以这一类型的人呢，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那些西方的什么那些辩论家是吧，那些辩论家呢，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现在的哪一个职业可能会比较属于这种类型的
律师
对啊，就是律师的那一种，就是他能够呢用为了达到自己达到自己的那个得到自己的那个目标利益他可以呢就是很竞争的很那种 aggressive 很竞争性的来达成来那个来完成他的那个目标。所以他呢不会觉得说退让或者是呢谦卑是一个美德他呢反而觉得这种表现呢是什么，是无能的表现是软弱的表现，而且呢也是让自己的利益呢受到伤害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在争斗型的人呢，他遇到冲突，他面对冲突的时候呢，他总是以攻击性的是攻击性的，他可能会采取那种先发制人的那种他可能一起来就很有气势的那样子，就大声的指责你，然后你可能就一下子就被他给镇住了就是那种你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很快的会感觉到他是那种有攻击性的那种争斗型的那种的类型的人。那所以呢这一种类型呢，我们会看到呢，他们在就是处理事情上面可能真的就是会以目标为导向，不太顾及人的感受的然后下一个类型就是屈就型然后呢他就可以用一个小那种玩具熊来代表。这个小玩具熊呢他很可爱，他也是一个呢比较怎么讲呢，他完全就跟斗争型的相反他很注重人际关系，他很在乎很在乎呢他与人的和谐。所以呢也会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会可能会放下自己的坚持那为了说能够大家和和气气的。那所以这一种人呢，他的内心呢其实是很渴慕什么，很渴慕被肯定被接纳。那所以呢当出现有一些强烈的那种意见的时候呢，他可能呢很快就是为了不要让别人不喜欢他，他就可能就是 OK 屈服在别人的就是好像牺牲自己然后呢就和谐的为全局呢就放下他自己。但是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他很可能呢他内心呢是并不是说 OK 真正的是怎么讲，是很心服的，他只是说强压自己，而呢就是外表上配合你自己配合你，但是他的心呢未必真的就是那么顺的就是说口服心服的那一种但是他外表上面他就是屈服的那一种。所以外表上面可能没事，但是其实呢内在有很多很多的暗流很多的暗流那这个呢就是外表上面看起来好像很可爱的小玩具熊一样的那一种的人，可能跟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很好但是其实呢他的心理未必是那么平和的然后在第三种呢，第三种是逃避型的。逃避型的动物是什么？乌龟我们常会说人什么硕陀乌龟是遇见有问题呢就想逃就不想面对，就缩进去了然后就觉得就是说不要去面对，不要去计较。那所以呢退缩逃避型的人呢他是比较退缩型的。那表面上呢他不计较他呢但是呢他呢其实呢在内心里面呢他其实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他缩入他自己的那个壳的时候呢，他有他自己生活的一套，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的理念，他就是不要去理外在的东西的，他就说退缩进去他自己的世界里面，而他也不正面的不正面的去与别人冲突，或者他可能甚至会选择什么呢？选择呢暂时呢舍弃一些的关系某一些人，他觉得跟他们相处他令他太不舒服了，他为了让自己觉得舒服平静，他可能暂时选择不跟这些人来往而且他也觉得这样子很舒服的对他来讲，他就可以就是在他的处理冲突的时候，他会选择以这个方式让自己暂时呢不再去在这一些关系里面觉得纠缠觉得挣扎，然后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情愿呢就是牺牲个人的目标和信念呢，甚至跟别人的关系呢来换取这样子的一个平静来换取这样子的一个平静。那所以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呢这一种逃避型的人呢，他就可能会表现的是呢他内心呢有很多愤怒他呢可能就把外在的这些事情呢压抑着，然后选择呢不去碰跟对方的那种愤怒不去跟对方的那种情绪去硬碰然后呢他会可能会等到自己的情绪比较平稳下来的时候呢，那才去跟那个对方来恳谈那但是呢他可能呢会因为自己这个缘故呢而呢可能就会把事情拖得更久，然后去处理的时候可能因为时间拖长了之后也有可能会变成复杂化了的一个情况。那所以逃避型的人呢，其实他就会有一点这样子现在不想去面对，我现在先缩回来好。然后还有第四型的呢是妥协型的妥协型的他们就用什么用狐狸来做一个表征。那讲到这一种型呢，就是妥协型的人呢，他们在冲突的场合呢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润滑剂他们会润滑剂，他们会呢在中间呢他们会注重就是大家的一个冲突能够有讨论然后但是呢也有一个他们也很重视呢那个复合大家能够有和好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实用主义还有机会主义者的那种的混合体他们可能会想说退一步进两步那以这个方式呢能够放一点点让你赢，然后呢我就可以再往前走两步就是他其实是比较有心机的在计算好我现在就先暂时示弱一下，然后呢得到你对方的一个认同之后我就可以再往前走两步所以这一种妥协型的呢他有一个好处呢，他就是他可以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呢他可以与对手一起的来往前走，他可以放下自己，然后与他一同努力的往前去解决问题，然后在这个同时呢他也不至于呢就会失去了这份友谊这个关系，然后呢当他们往前再走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始终呢还是会保持着一个与朋友呢有一个安全的距离他还是会有一个安全距离。所以呢就是说他外表上面是跟你妥协，但是呢他还是以他自己能够得着的利益呢为主要他为了一个达到一个目标他可以这么做，但是始终呢他还是很以就是自己的得着自己的利益为标准的然后最后一种就是第五种伙伴型。那伙伴型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这个图画有一点小，看得到是什么吗？老鹰，对，是上面写着高瞻远什么那个字，远瞩的鹰对，所以是这一个类型的人呢，就是这个性格呢，他可能呢就是好像鹰一样的，会是一个 比较在看的比较全面的啊，比较一个大局的啊，然后他也能够呢，他也能够是坚持啊，看自己的立场，但是同一个时间呢，他也能够去啊尊重啊，去尊重别人的一些的看法的啊，所以就说我们说呢，他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不怕去跟别人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信念。但是他也不怕别人有跟他不一样的意见，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啊，他知道呢，大家呢，就是面对一个这么不一样的一个啊，可能不同的一个背景和角度，会有不一样的啊看法，这个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他呢，只会想着说，怎么样的是在啊不就是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的底下呢，大家共同找到一个彼此啊共通点。还有大家都看为重要的那个最啊最重要的那一些的啊那些的方面啊，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呢，大家一起啊，所以说伙伴嘛啊，就是大家一起来找到啊，找到一个啊双方都能够啊都能够接受的啊一个解决的方法啊。那所以这种类型呢，你可以说他们是不会主动的去跟别人发生冲突的啊。然后呢，当有冲突来的时候呢，他也不怕啊，他也不会去怕去面对他。然后呢，他也会同一个时间，他珍惜自己的一些的看法立场，但是呢，他也会去尊重啊，尊重别人，也会重视这个关系，所以他会可能会忍耐等候啊，等候别人啊，在某一些方面的不同的一个看法的时候，他不会。只是想达到目的，而就是不顾别人的感受，他可能会等候啊，等候别人慢慢的呢来帮助他，也可能是可以看得到啊，看得到这个目标，然后呢才一起啊，来才一起往前走。所以就是说到这一种啊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人呢，他们是希望能够与别人一同。达到啊，有一个协同的啊，达到一个协议之后呢，才一起的往这个方向哈、啊，才一起的往这个方向走。那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哈、啊，在我们可能可以刚刚大家听到这五种的那个类型的时候，我想大家或多或少会去想我是什么型的啊，或者是哦，原来他是什么型的啊。那我想这个可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大家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啊去分享，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分享。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呢，基本上呢，我们哈、哦，我们呢都哈、啊、都不会是只是固定的一个型啊，有时候呢有会多多少少有这样子啊，强一点啊，强一点。然后或者是有负的啊，就是有我可能是一个啊一个很怎么讲一个啊逃避型的，但是呢，当我看到了嗯不行，我的这个角色不能够逃避，我呢还是需要学习怎么样的去啊像伙伴一样的去面对啊，去处理，然后去陪伴，去帮助人看到这个目标哈、啊。所以我想，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慢慢的转变哈、啊，也会慢慢的有改变的。那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服侍的这十几年来呢，我从一个很典型的退缩逃避型的人，那慢慢的好一点点了哈、啊，还是会有。那个倾向还是会有那个倾向，一遇到问题就想要那个退缩哈、啊，就想要逃避。但是慢慢的呢，我也看到神呢，就是让我们意识到看到自己的一些的弱点或者是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是因为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他愿意我们成长成熟，所以也让我们学习，让我学习啊，就更就是能够看到有某一些事情是需要。啊，是需要坚持的啊，是需要站稳的立场的，那就不要怕去表达。但是同一个时间，同样的需要尊重啊，需要尊重彼此啊，尊重对方啊。所以在大家理解一下自己不同的啊，不同的类型哈、啊，然后呢，也知道我们也不是说把哪一个人放住哪一个框框里面。而是说我们了解了之后可能更能够理解哦，对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反应的人啊、哦，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那不同的冲突的因是从为什么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会有产生这样子不同的表现呢？其实很主要的还是跟我们的怎么讲有几方面哈，就是我们不同的背景，我们不同的背景，我们在不同的背景里面成长啊，我们在不同的背景里面啊来被塑造啊，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也不同。所以当一个人的啊，就是因为过去的背景还有过去的经验呢，就会塑造一个人对他一个人的那种判断力啊视野。那成长的环境也会塑造出我们的个性。那所以当我们对某一些事情有一些的反应，有一些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看。今天其实我们呢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生活，我们是东方人，但是生活在西方国家啊，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我们只是想一想跟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西方社会里面，西方教育里面长大的，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们对冲突的那一种的啊那一种的啊感受，或者是那种处理方式呢，真的是不一样。那我其实也发现在我们当中呢，有我们真的就是神很奇妙的把我们这么多不同的人带在一起啊，我们有马来西亚的华人啊，我们有台湾的华人啊，我们有在这里长大的，我们有国内，我们有就是中国文化，真的是有很多不一样，就是每一个区域也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特点，然后大家这么多不同的成长背景呢放在一起，现在呢又不单只是那些，又再加上在西方社会里面的啊，这么多年住久了呢，有些人住了久的时候慢慢可能也会啊，就是能会更像西方人的那种思维方式，或者是那种处事的方式。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刚刚搬来不久，刚刚或者是生活个性就比较保守的，可能他还是仍然是生活在东方人的那种的处理方式。所以在这样子不同的背景里面呢，我们如果说没有冲突，那才是奇怪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就是导致于，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啊一些不同的啊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甚至于就是说一些的冲突啊，大家彼此的认识，大家的不同，然后呢，其实这个慢慢的在北美啊，或者是在一些历史比较久的一些的啊一些的那个华移民的一些的地方呢，华人教会呢，其实始终会面对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看的就是青年人，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啊？有些人他们可能开始就会觉得说他们不会讲中文，要用他们以中国人的那种方式继续的在华人教会里面啊来成长，来发展，未必对他们是最适合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的明白的就是，今天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在这里真的没有像我们完完全全的都是东方的啊，那种的文化背景长大的，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要求他们要像我们一样啊，没可能，因为他们本来就不一样啊，我们也已经不一样了，你再把我们再带回去我们自己国内，你也觉得你自己格格不入了，你跟他们也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理解到，真的。我们真的好特别哦，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阿姨真的多重的文化。那我其实常常也想，我自己在台湾住了11年，然后再搬到北欧也住了30几年，对不对？那我也常觉得说，一开始也会觉得哎呀很挣扎，怎么到底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呢，神给我的恩典就是让我慢慢学习到，我好好的珍惜哈。这两个不同文化的好处啊，我们聪明人就把他的好处都吸收来啊，他们别人没有，我们有这么多啊，有这么多好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背景带给我们啊，我们今天成为我们今天这个人， 对事情的一个反应不同，就是因为这些背景。那当别人有不同的反应的时候呢，我们也去体，就是去理解他们，体会他们。哎呀，是啊，我们孩子在这边长大，他们学校里面就是这里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嘛，他不会说哎，尊重父母就是你说什么就算什么啊，他会跟你讨论啊，可能。所以这一些呢，我们也理解他并不是不尊重，而是说他是学习以这个沟通方式来学习，来做出他独立的判断啊。在某一个阶段，孩子是这样子的来被塑造起来，有独立的一个思想的啊。好，然后呢，还有的就是什么？我们角色的不同啊，角色的不同。那这个我们也。大家应该都可以很能够理解的，我们站在不同的角色呢，我们就会啊看事物的有不一样。那、啊、我跟你们说，哎呀啊，后面有一个红色的牌子啊，那个牌子好鲜艳啊啊！你们说啊，后面我的后面哪里我看不到？那其实我说错了，我是前面，我看到的前面的东西。跟你们看到前面的东西一不一样？
不一样，角度吧。
不一样，对，对。所以当两个人站在那里描述着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的角度不一样，当你的方向不一样，当你看到的层次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是有说，哈，没有通啊，你说了。但是对方根本也没有意识到，就有时候当我们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描述了哇，觉得自己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对方可能哦理解的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身份的时候呢，看事情也真的就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常说呢，我们现在呢最喜欢骂总统。各个人都哇对总统有好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呢说真的呢，如果我们自己站到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你真的不一定会比他更好、嗯、你未必会比他更好、啊、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就是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很难啊，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啊。所以当我们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不同啊，也会有看到不同。所以呢我们呢就说，我们尝试着去从对方的角度来思想呢，也许呢可以帮助我们不会那么武断啊，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去批评啊，去批评论断。好，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啊，我们在不同的看法上面呢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啊。看法，人是怎么样，有一些对事情啊，我们对事情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的理解，有一些我们从小可能呢就有的。从小就养成的一些啊，某一些特定的一些价值观啊，所以我们自己呢也就会有一些啊，某一些事情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定的看法了，或者从小啊就被教导啊，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别人可能从小就被教导哦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两个人就很坚持的嗯一定是这个才对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就是要学习的去明白啊，去明白其实有很多很多看法呢是未必真的一定只有一样才是对的啊，才是对的。所以当我们知道不同，我们会有冲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一些的不同啊，有这一些我们呢在背景上的不同啊，在角色上，你站在不同的岗位上，或者是你做妈妈的时候跟你做女儿的时候你的看法有不同啊，你在做啊，你做小朋友的时候跟你后来你要做爸爸要去承担责任的时候，你看法一定也不同啊。所以这一些呢都让我们能够，当我们跟孩子之间有一些的 矛盾，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你尝试的去站在他们的位置想一想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啊？那可能你的感觉就会好一点啊，不会觉得他就是不听话，他就是不尊重我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能让我们在彼此之间呢，不会产生那种非常的僵持在那里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当我们啊，至少刚刚讲到的啊，讲到的这么多不同啊，这些的啊因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至少有这个觉醒啊。就当我们呢，有时候还没有理解到问题出在哪里，只是觉得说啊，这些的冲突很麻烦，很不开心，但是我们没有去意识到哦，原来呢，我们这个冲突的情况里面是因为怎么讲，因为我们有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冲突的形态，就是我们的那个刚刚讲到那一种五种形态啊，性格所带来的对冲突的那种反应的不一样，还有呢，我们自己呢在不同的角色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一样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第四点呢，第一呢，就是讲到了我们在团队啊，在团队里面呢啊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就是与别人一起来同工。那在团队里面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对自己都有很多盲点的，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好，所以在你与别人一起团队同工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好的啊，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呢，就是让你给对方有机会来告诉你，哦，原来你会有这一些的反应啊，你会挺有争斗性的哦啊，就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很第一个反应就是很争取啊，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啊，然后呢就想说服所有的人啊，就想别人都不对，我才对的啊。你可能呢，你没有自觉到的，但是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一个啊安全感啊，就是给对，你可以大家可以彼此说，我们大家可以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告诉我吗？啊，你可以告诉我，我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我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我会怎么反应啊？那所以这个在就是大家能够在团队里面呢，互相的哈、啊，互相的来帮助啊，能够彼此的来提醒。好，那我们呢，其实就从这个认知上面啊，从这个认知上面，我们已经去啊去学习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啊，然后怎么样的来彼此帮助。那接下来的呢，我们就更要看到的就是，我们不单只是意识到困难啊，我们不单只是发觉到啊这一些的啊这一些的啊原因啊这一些的基本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呢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呢，能够成为和睦的人啊？圣经教导我们。叫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承认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或者是在教会的大家庭，甚至是在我们的同事当中，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当中，都有可能有这些冲突的产生。但是在它产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自己不害怕啊，不害怕。那我们如果是自己还可以是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呢，那就最好了啊，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啊？那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是一个好朋友，然后你的可能两个朋友他们怎么讲发生了冲突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来找你怎么讲诉苦，或者是找你来怎么的想要让你呢来判断是否是对，来站在他那一边。可能很多时候当你去找人讲的时候，你都希望别人说是啊是啊，那个人真的是太差劲了，你好想找一个人来支持你的啊，你想找一个人站在你同一个战线的。那但是呢， 一个好的朋友呢，在那个时候呢，他要怎么做呢？那这里就讲到了，我们想要帮助人哈和睦和解的时候，首先呢，我们第一就是要耐心的听啊，耐心的听啊，啊，先去聆听，然后呢，也注意到的是，不要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毛病呢，就会常常听不到一半就觉得，哎呀，是是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也怎么样怎么样，我也经历过怎么怎么，就是对方还没讲完呢，我们就以为啊，对对，我就联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就以为自己的经历就是对方的经历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很不一样的啊，他即使是经历了同一样事情，他的感受呢，其实可以跟你很不一样的。所以当他们来问你，跟你就是想要跟你谈的时候呢，首先呢，学习耐心听他讲，然后呢，不要以为自己啊明白知道那件事情，很快就下判断啊，很快就下判断。那然后也是要学习把自己的一些以往的经历啊，就以为自己啊，或者自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呢啊，就好像带入了。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当别人啊来跟你分享他失恋啊他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比对方哭得还严重的有些人会听到别人的一些啊，就他比反而反过来要那个来找他谈的人来安慰他。其实这个表现什么呢？表现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被勾起了我们自己的伤痛啊，更多是不是你真的是很有同理心啊啊，我们有同理心是会有的，你会跟他一起流泪，但是当你自己哭得比对方还严重的时候呢，那其实是在提表示呢，其实你自己的内心呢还没完全被医治好，他的这个事件呢勾起了你的那些的伤痛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开始啊反应啊，所以在这一些时候，当我们在跟别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把自己啊不要被自己的那些的感情啊因素而影响，然后呢也要放下啊，放下自己一些已有的啊那一些的啊印象啊，或者是那种判断。然后再讲到的就是，当有矛盾产生的时候，不要只是听单方面的，绝对不要只听单方面的啊，因为真的两个人发生了矛盾，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啊，你只是听了一边呢，就好像做出一个判断呢，其实会出现一些的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中肯的听两面的啊，两方的故事，然后呢，也在这些时候呢，刚刚讲到了哦，很多时候他来找我们诉苦的人，都是想要拉我们在他那一边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希望成为那个 peacemaker。就是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呢，我们最好啊不要靠边站啊，不要靠哪一边啊，才能够比较中肯的、比较好的去帮助啊帮助。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表达啊认同啊，或者是啊了解。当然是我们会可以说啊，我们可能可以了解，但是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独特的。有些时候我们以为了解，但是未必了解啊，所以不要太多的讲啊，我了解啊，这个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提醒，因为我们有时候希望对方感觉到啊，我们啊就是愿意去理解他们啊，或者是愿意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会说我理解，但是后来他会慢慢感觉到你根本不理解，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所以我们不需要说这一些啊，不需要说这一些，我们真的就是当我们愿意耐心的听和敞开自己的去听，不要下任何的评语的时候，其实给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他可以很有安全感的把他心中的那些的感受说出来啊，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因为我们也不要期待别人能够完全理解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也不要觉得啊，你怎么不明白我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我们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然后在好、啊、就是当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啊，预备好自己能够去啊成为啊别人的帮助，我们呢就是开始呢，这里呢有四个 R， 是那个一个那个神学院的啊，神学院的一个教牧学博士课程，叫做处理冲突啊，这个教授啊，他所讲提出来的四个和好的步骤啊，四个和好的步骤。这个教授呢，他就提醒，他就说，提醒当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回想啊，当那个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帮助他回想。啊，回想他自己，他说想一想我是谁，我自己在过去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蒙恩哈、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得到神的饶恕啊？然后呢，自己过往的这些的错处啊，我们也有犯过错，那这一次会不会也是自己？也有错呢，或者会不会是一个误会呢？就是先帮助那个人呢去回想自己，然后可以帮他一起看啊，带他一起看诗篇130篇3到4节，还有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18章21到35节啊，那些经文刚刚都在啊，我们第一章那里有。然后说到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去啊回想啊，去 remember 啊 remembrance， 就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的时候啊，来反省啊，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意识到，或许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有自己的错误的一部分啊。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肯定自己，你要重新的来肯定自己啊。对，就我们要让对方知道啊，让对方知道呢，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啊，不论别人怎么看，很多时候当别人受伤或者是一些冲突的时候呢，都是因为他们被对方伤害了啊，被对方的评语啊，或者是指责了，或者是啊批评了、论断了。但在这一些时候呢，我们就首先的就帮助对方再一次的看到自己的价值啊，肯定他的价值。那不论别人怎么说啊，怎么看，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啊。然后呢，别人如果真的是误会我了，或者是他们啊很生气啊，或者他们重伤我们，或者挑战或侮辱我们呢，都这些都不能改变，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啊，这个事实。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也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呢，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去论断人，也不要论断自己啊，也不要论断自己。那我想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就是怎么样呢，能够让自己在被别人误解的时候，不去很愤怒。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有一次呢，在瑞典的一个超级的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呢，我就进去一个书店看那些卡，很漂亮的卡，看了之后呢，我就看了之后没买，就放回去了，然后要走出去。我走出去的时候，在那个门口呢，就突然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守卫的人呢，保安呢就来找我，然后在保安的隔壁呢，就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就跟他说，我偷了一张卡。然后我心里想，我没有啊，我就是看了而已，我没买，我不想买就摆回去了。然后就当众在那里呢，他就叫我进去嘛。然后呢，我就说我没有，然后就翻开我的包包给他看，我没有拿。当下那一个事件让我觉得真的很羞辱，而且也很受伤啊。那这件事情当然他找不到我拿东西嘛，他是看错了，他以为那个，然后 OK， 这件事情过了不晓得有多少年了。但是呢，我有人呢，就有时候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再重新有一次呢，大家就分享讨论的说，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我们觉得很委屈的，很受伤害的 啊，这件事情就又跳出来了。我就说哇，原来这个事情放在我的脑海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放得下，我都没有放得下。然后呢，啊，提到这件事情我就很气愤，我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侮辱我，怎么可以把我看成这一种人，然后就一大堆的想法。啊，后来呢就是也是在祷告里面呢，啊，就那个姐妹呢就带领我去饶恕对方，啊，去饶恕对方，也知道说你就是本来就你就是不是这种人嘛，啊，神也知道的，所以你就不要跟那个人计较嘛。然后我就觉得哦，想一想也是呀，他其实根本不认识我，对不对？他只是凭着他看到的一些事情以为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根本就是他不认识我，所以他要怎么样来评论我呢？其实真的也有当他从那个情况来做下的判断，也有可能真的是这样子的嘛，是不是？又不是说他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格是怎么，他又这样子看我，那又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说在神的爱里面呢，我就觉得啊，哦，我重新呢就得到一个安慰，就是说真的某一些有时候外边的人，他也以为真的他是。真的以为他看到了我偷东西了，他真的以为是的，所以他才会叫那个守卫来找我嘛，对不对？他真的是以为这样子的，所以呢，只能够说包容他，他错了，他做了错误的判断了，但这个并不影响我的品格啊，所以我就从这一点里面，我就觉得啊，从那一刻之后呢，我就觉得神就安慰我了，让我就不会觉得说，哎呀，别人怎么可以这么看我？其实说真的，别人要怎么看我，真的他没有什么，他也没办法怎么来衡量，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所以他做出错误的评论也不是太奇怪的啊。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自己重新肯定自己，当我们受了伤害之后呢，重新肯定自己在神的里面的价值啊，不论别人怎么看我，不论别人怎么说我，我知道我在神里面的价值啊，别人可能只是误会我而已啊。好，这是一点啊。然后呢，第三点就是悔改。好，可能我们审查了自己之后呢，我们呢发现别人啊，我们就是我，别人伤害了我们，但是同一个时间，我们有没有也伤害别人呢？啊，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面，我们是不是也有损伤了，也有损害了别人的自尊呢？啊，让像我经历的一样啊，就是我觉得我的自尊被人家啊，被别人家那个叫什么践踏了。对，但是对，所以当我们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一些的啊冲突当中，在这一些冲突当中，我们的话语，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有时候不用说啊，你这个眼神，你一个眼神比你的话更加厉害的啊。所以呢，我们呢就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当我们啊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可以看。我有没有在这些的冲突里面造成了别人的伤害，有没有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啊？然后或许我有没有 overreact， 我有没有过度的反应啊？其实这个跟我们刚刚说到了，以前像如果我以前那个啊伤害如果没有被医治的话，没有被害，如果再有人这样说我的话呢，我可能会。那个反应非常大的啊，因为我的反应不只是你这一次说，哎，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啊？不是那一个这一个东西，而是之前的那一个经历啊，我会好大好大很不开心的反应。那可能人家就不理解，我只是问你一下嘛啊，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大的反应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发现别人，当你说一点小事情，他的反应很大的时候呢。有可能是因为他以前的经历啊，所带给他的那种 overreact， 以前的反应啊，我们看不到的，外表上面好像，咦，怎么？但是有些人有些伤口呢，他看起来好像已经平了，但是里面还在发脓。你一不小心碰到那里的时候，哇，他 他那个反应就会很大的啊。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意识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呢有没有这一种的情况啊，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方面需要去医治的。然后我们也要小心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碰到别人的啊，碰到别人的那一个啊，那一个弱点啊，那一个伤害。还有我们自己是否有啊，如果我们在冲突的这个里面呢没有谦卑啊，不够温柔的话呢，也需要求神来饶恕啊，来帮助我们。好，然后第四点就讲到了啊，肯定别人啊，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能看别人只是一些很不好的，你看不到啊，看不到对方的好处。所以在这些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帮助啊，因为其实你会跟他产生冲突的人呢，很多时候不是一些陌生人啊，陌生人根本就不值得你跟他产生冲突，你不会，哎，算了，跟你，就浪费我的那个哈、啊，对，所以呢，跟你有冲突的人，其实还是对你有一定重要性的人啊，所以我们也是，其实真的是要珍惜哈、啊，要珍惜这些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就是去回想，其实呢，对方呢应该。他一直这么我们啊，他也一定有他的长处的啊。所以当我们呢在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要帮助对方啊，去回想一下，尤其是在夫妻关系的冲突里面，当有人来找你诉苦的时候呢，其实我相信我们其实也真的就是帮助他啊。OK， 理解他现在心情的那种不开心，但是呢，也是帮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前面这几段哦，看回想啊，肯定他自己，然后如果想一想自己有什么需要悔改的，然后呢，再帮他看一看，其实你想想，你先生有什么优点啊？他也有一些你值得欣赏的地方啊，对不对？好，所以就帮助他重新的去看到对方的好处啊，重新的，我相信没有人没有优点的啊，一定有的，只是我们当时看不见，或者是当时选择不去看而已啊。所以呢，就是重新帮助他呢，能够去回想啊，去重新肯定别人啊，肯定别人。然后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当然是可以啊，为他啊一起的来祷告，跟他一起的来祷告，在大家呢能够以祷告啊来向神支取力量，来给我们有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的啊包容啊，那一种的能力去面对。那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真的就是祈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那种的品格啊，让我们呢愿意去像他一样的去啊，去饶恕，去包容，也愿意去与人和好啊，与人和好，那能够恢复啊，能够恢复那一个啊关系啊，能够恢复关系。那所以当我们就是为他们啊，也可以这样帮助他们啊来重整的时候，与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最后呢，其实呢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重新的来对话啊，能够来面对他们的一个破裂的关系。那所以在让他们坐下来，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想跟大家说的，也是我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啊错误的啊一些的经历。不要尝试去想要帮人家解决他们两个人的一个矛盾和冲突。你听了他说了之后，你跑去跟他说，这个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矛盾啊！真的，我们本来是好，这真的是好心做坏事啊！真的，因为。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样好意，他听到的传话，你知道，透过传话所听到的那些事情呢，对当事人来讲都是不好受的啊，他都是觉得是受伤害的啊。所以呢，我常会真的就是会鼓励人，他们就是 OK， 你愿意信任我，跟我分享，我们可以刚刚那些过程做过了。支持你，为你祷告，但是呢，处理关系一定是他们双方要去处理的。好，那所以呢，就设法的帮助他们两个人呢，去谈，哈，去对谈，然后 第一点讲到的对谈的第一个步骤呢，第一步呢就是恢复啊，恢复对方的自尊啊。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在彼此有争执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不知觉当中会去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啊。那其实你在跟他谈面啊，就是谈对面谈的，那可以呢跟向他啊，向他呢告诉他你自己对他们这个关系的啊重视啊，然后也能够啊愿意呢，就说我们是否可以一起的来啊来和解啊，然后也愿意啊也愿意说，如果是说在这个啊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我有伤害到你的，我愿意啊愿意向你道歉啊，愿意向你道歉。那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向他啊，就是承认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心或者是无意的也是造成了对方的伤害了，我们愿意为这个伤害来向他道歉啊。那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怎么办？那我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或者你心里就觉得说，哎，我本来我如果我觉得我没有错呢，那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啊？当爱
要有大爱，基督耶稣的大爱。
嗯，那其实我觉得呢，觉得感觉啊，就是什么感觉是没有对错的，感觉是真实的。如果对方感觉受伤了啊，他感觉被啊被侮辱了，或者是感觉不被啊尊重了，他的感觉对他来讲是真实的啊。我为这个感觉，如果我觉得啊，我愿意顺服神的教导，我非常道歉，我非常抱歉，我刚刚所说的话让你感觉受伤了。我为就是这个感觉不是我的原意，但是我知道你是感觉受伤了，所以我为这个你这个感觉道歉啊。是这个是他的真实，但是你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也是你的真实啊。但是你为对方因对方的好处，你愿意这样子说，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你愿意舍下自己的那些的啊尊啊这那什么。尊荣也好，或者是说你愿意像基督一样的去放下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就是不愿意放下自己，不愿意谦卑，不愿意去啊，像是就是说走第一步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关系就僵持在那里了。对方也觉得对方没有错，你也觉得你没有错，但是两个人都受伤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正式的我们去面对的不是哈、啊、就是说你跟他和好，你恢复了，就是恢复对方备受伤害的那个自尊呢，这是你因为爱神的缘故哈、啊、愿意去与他和好，愿意去放下。那这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好处，或者就是有这个福气，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神知道的，而且神喜悦的。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那得到的回应是不是好的，这个已经是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喜悦了。所以我们做了之后呢，对方如果有好的回应，那感谢神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对方还是不能够接受的话呢，那我想我们心里也就放下，因为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了啊，神也满足了，满意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啊得到，我们也不用介怀哈、啊，就说我们顺服是我们的责任，那后果交给神啊，顺服是我们的责任，后果全交给神啊，神自己在对方的心里来动工啊。所以呢第二步呢就是讲到啊和好啊，如果 就是他也愿意啊。我们对谈的目的呢，也不是在一定说是啊要找出谁对谁错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复合呢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家能够从这个关系上面啊，也能够看到我们都是重视这个关系的，而且也愿意啊，也愿意继续的啊，继续的来一起啊，一起的往前走。然后也相信呢，这一点呢，神也是愿意在我们当中呢帮助我们。那讲到这里的话呢，大家呢就可以看啊，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呢就有讲到，教导我们在我们遇到一些的关系上面的一些矛盾的时候呢，我们的处理应该是怎么样处理，有一些的原则的啊。那所以说我刚刚说到了，我都大部分会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啊能够啊预备好自己，祷告了之后呢能够去找对方啊，能够去好好的谈。那如果说单独的跟他谈呢不行啊，没有帮助了，还需要继续的去处理的话呢，那你也可以邀请一个第三者啊，就是第三者呢去做这个协调啊，做调和的工作。可能呢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就有教我们有这个步骤啊，就有这个步骤。如果比较严重一点的问题了，那甚至于是要交到教会啊，要教会的那个领袖来处理了啊。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那所以大家在彼此的啊就和好，然后呢最后呢也是帮助大家在谈完之后能够了解啊发生这些事情啊带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啊一个提醒啊，大家在这当中学到什么功课，然后也可以一起就看到了，为了避免未来又发生同样的啊冲突啊，我们呢可以怎么样啊，怎么样的去啊去改变啊，怎么样的去改变。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呢能够啊在这个处理当中啊，在这个彼此的沟通当中呢能够不需要再惧怕一定会发生的一些冲突，但是呢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的啊靠着神的恩典呢来处理自己的，或者是帮助别人啊，在这冲突当中啊。好，最后一个提醒，大家读一下吧，不要忘记男性和女性冲突后的调整时间不一样，不要强迫对方回复像以前一样，因为冲突后的确需要调整时间。对啊，我想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其实不单只是男女啦啊，有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其实需要的时间啊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就是说 OK， 我们真的就是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了啊，想要去跟对方和解了，跟他谈了，然后对方的回应还是这么的冷淡的时候，我们也要就是说也要有心理准备，也不要太着急哦，也不要觉得哎呀太灰心了，因为说真的呢大家啊需要的时间不一样。那当然男女之间的差别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很明显啊。那所以在这里就讲到，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呢也更加是需要记得这一点的啊。有些时候女人是很需要讲话沟通，我们觉得我们有沟通，我们有谈话才是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对男人来讲呢，其实呢他觉得呢他可能就说我没事，没有什么需要讲的啦啊，他其实安静有自己的空间，也是他一个很好的啊一个那个处理的时间。所以我想呢大家其实就是能够记住大家的不同哦，刚刚一开始就讲到了大家性格上的不同啊，大家处理冲突的不同啊，所以再加上我们背景这么多的不同，男女的不同，哇，所以这么多的因素呢就让我们谦卑的知道呢不是容易的事，但是 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今天我们仍然有这个愿意的心，能够一起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力量了。所以我相信呢，神会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更好的享受，靠着神的力量，能够呢活出，不要再那么怕冲突，能够有冲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大家就正面的积极的去处理去面对，那就好了，好吧。那最后给大家一些讨论的问题，这个你们组长们也可以拍下来，可以看得到吗？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的问题，就是在家庭中的冲突，朋友间的冲突，公司同事间的冲突，教会弟兄姐妹的冲突，这些不同对象的冲突中，哪一种比较容易处理？我是哪一种冲突的形态的人啊？你最喜欢与哪一类型的人同工？为什么？你最怕与哪一类型的人同工？为什么？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思想这章经圣经，找出基督徒的对谈原则，对于谈话时有极大的帮助。请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中找出一项解决冲突对谈的原则。好，那就我们就在这里结束，那大家也是继续的。